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联邦政府维持正常运作的这个费用呢，到礼拜三凌晨零点钟就到期了啊，也就是说在礼拜二晚上12点钟之前，如果要是国会没有办法就一个临时的拨款方案这个达成协议啊，打破这个僵局的话，那么礼拜三开始联邦部门的许多就是非必要的这个工作呢就要停摆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还挺严重的哈。如果要是进入停摆，也就是说两党的这个国会议员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像劳工部的很多的业务就全部就是暂停，而且据说要解雇数千名的员工，国家公园肯定都要关闭了啊。那么不管是国内的游客也好，还是外国的游客也好，有很多人原来安排去这些国家公园旅游，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了。那么同时工作人员也可能面临裁员，国税局的电话以后将会永远打不通了。所以呢，很多事情呢都会停摆，而且有一些停摆等于是永久性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次的这个政府的停摆，它和其他的过往的一些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你刚才说的这些什么停摆啦，什么关闭啦，什么临时的预算呢，这些我听起来只能是四个字啊，叫似曾相识啊。在我们做今日话题这些年中，这政府关了多少次了，对不对？包括什么领馆的签证部都没了，你要去签证可能都不行了，对不对？这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可能对于很多其他国家不太理解的一方面，因为这种把政府关了的这种事儿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不多，但是它的这种特殊的两党制呢，就导致这个情况的发生。其实我们现在说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说现在参众两院的两党呢，他们需要来一个叫做临时的一个过渡的预算案，这个就是七个礼拜。然后这七个礼拜呢，等于买了点时间，在这时间里面呢，我们再讨论一个长期的，就下一个预算年度的。所以不是没有钱，而是这个钱怎么花。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站在其实任何一个党的角度上，也不是完全说有钱怎么花，还真的没钱。为什么呢？你欠这么多债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对于这种治国的理念和预算的理念，两党啊在这是有相当清楚的分水岭的。一个啊是认为要把钱花在比如说国防，要把钱花在边境安全，要把钱花在执法这方面，这三大项啊，这是共和党也是川普的叫做大而美法案当中的投资很多的。我再重复一次，一个是国防，一个是边境，这个指的是非法移民，还有一个是执法，就是国内的犯罪，对不对？就要减少国内的犯罪的这个情况。你看现在到处派兵嘛，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民主党呢，要的是涉安，要的是医疗保险这一方面要增加预算。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国债上面，在当中的组合中最高的那一部分反而就是叫做 safety net， 就是美国人的福利的这一方面。这个福利有各种各样的福利，退休的福利，医疗的福利，老人的福利，孩子的福利，婴儿啊，什么孕妇啊等等，就是这方面的福利。所以共和党呢就认为要减这一方面的预算，那么民主党就不同意，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达不成协议，那就把政府给关了。但是啊，现在情况跟以前小有一点不一样，不管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还是川普他的第一任，那个时候政府关闭几天的甚至几个礼拜的都没有今天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一届政府突然之间问一个问题，哦，原来这个政府关闭或者部分关闭可以这样的划分，就有一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哎，那机场那塔台的人你能让他不工作吗？对不对？有一些人是必不可少的。 哦，有一些人是可有可无的。咱们看一看啊，那个什么负责给外援的那些东西，就是把我们的纳税人钱援助外国的，那些需要检测一些化学用品的安全的，嗯，那一些要保护消费者的，就等等，他把这个拿开一看呢、啊，包括刚才说的国务院的、劳工部啊什么，也有些人可有可无，算了吧，裁了算了，利用这个机会。所以这一次跟之前的不一样，是这一次可能有大规模的裁员，而且机不可失，就利用两党达不成预算协议这一点，川普和他下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在同样理念这些人，他们就会开始利用这个机会裁员了。
嗯，所以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如果停摆的话，政府停摆的话，那么有一些服务啊不是临时的就没有了啊，临时暂停，而是后来跟着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裁员的活动进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可能，这些服务可能以后就没有了，就永久性的取消了啊，所以这个是一大问题。然后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就永久性的失去他们的工作了啊，所以呢，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今天川普呢就和国会的两党领袖要举行会谈了，他就先说服一下，看是不是民主党可以做出一些让步，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这个政府在礼拜三停摆，部分停摆哈。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似乎民主党还是比较坚持。民主党现在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要求的就是说，在这个新的财政年度里头啊，您缩减各种各样的开支什么的，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削减我对健保计划的开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Medicaid 的这个就是我们加州所说的白卡的这项削减呢，对很多民主党的持民主党理念的人来说，这个他们是认为不可接受的，而且这个扩大白卡的这个就是受众的范围呢，也是民主党所提出来的啊，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坚持。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双方就在这个问题是卡住了，因为预算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话，必须要有60票，他就可以躲过那个冗长的辩论这个制度啊，这个
它是一个程序，
这样一来的话，这个程序吧，至少是这么一个程序。那么现在共和党虽然在这个参议院里边呢有多数，但是它是53席。那么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没有民主党的支持和配合的话，那他这个60席是达不到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可能阻挡住这个预算的通过啊。于是这个问题呢，现在就变得非常的棘手。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今天看看能不能够在白宫说服这个主要是民主党的就是国会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是领导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够让步吧。
嗯，在白宫啊，有一个人必须得提出来，这个人是外界很少对他有了解，除非你特别关注美国的新闻，了解得很深的，你可能知道这个人扮演的角色。那他的名字呢叫 Russell Vaughn， 这个名字很陌生。其实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他就在白宫做预算这方面的一个负责人。他后来更大的知名度是因为他起草了一个叫做2025计划呀Project 2025。在最后这次选举的时候，川普呢是拼命的撇清关系，说我不知道2025计划说的是什么，我从来没看过啊、我也不同意等等。因为他知道2025计划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或者可以说是超级保守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细则，但是其中有一个不光是川普，我认为很多的共和党人他们的基本的理念就是小政府。那么小政府就等于裁员。如果按照他们的理念的话，一个国家需要保护，需要有军队，这个你没办法裁；一个国家需要有警察，这个没问题；一个国家需要保护自己的边境，这个预算不光是要保留，而且还扩大。在那个大而美法案当中，有4.1兆啊，这个里面哈。有一大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在这方面了，而且是有所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民主党有一个要求达不到的话， 如果政府关的话，首先他们的策略是这样的，把这个错算在民主党的身上。他是这么说的，说你看我们这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里面有这些预算拨下来了嘛，所以这些国防啊、边境啊、执法啊，这些咱不能动。那是民主党他们一会儿是要保护什么孕妇啦、婴儿啦、什么低收入啦、等等哈，要做这些，咱们没钱啊，咱们国家的国债很多是欠在这方面的，那政府关了你找他们算账，这是他的错。其实川普他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政府关门也是把这个账算在川普的身上了嘛，他不是一会儿要建立什么围墙啦什么之类，对不对？又要在各种各样的在国防方面的投资过不去嘛，所以要把这个账算在谁的身上。这个为什么至关重要呢？因为如果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的关闭是谁的错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因为总统大选还有日子，中期选举就对那个党不利。等一会儿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一讲，就是当年有过政府关闭，如果那个时候你指明这个政府关闭是谁的错的话，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对那个党会不会有影响？咱们看几个特别经典的历史上的例子。但是我再说一下这个 Russell Wundt 这个人啊，他比马斯克还厉害。尽管马斯克啊大名鼎鼎，尽管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那是挥舞的大刀哈，一通砍，但是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厉害，就是这个人。只不过当时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呢占据了很多新闻的版面啊，他们整个呢被人们广泛的议论。可是现在你看，我们说这个政府效率部的时候不多了，现在该 Russell Wundt 出来表演了啊，他的表演是毫不留情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讲的是马上要可能发生的政府的这个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挺麻烦的，因为根据五月份川普总统所公布的他的这个就是年度的财政预算的报告呢，他是认为说必须要大幅的裁员啊，要求国会要削减国务院年度拨款的 84%， 这就是为什么对外援助的这些机构和对外援助署啊什么的就全部砍掉了。然后这个住房和都市发展部的预算呢要削减 43%， 劳工部削减 35% 啊，这个是大幅削减的几个部门。但是呢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呢增加 65% 啊，主要是差不多1600亿美元的有关于限制移民的这个预算，包括边境巡逻要加强，然后要把非法移民大规模的驱逐出境啊什么的，这个是需要大量用钱的啊。所以呢当然主要在这个国土安全部的这些钱呢是分几年来分期拨付啊，并不是一年之内就增加1600亿。那么而且呢更进一步呢是川普总统他在年度预算当中呢为每一个联邦机构啊都设定了一个理想的员工的人数啊，这个和拜登政府最后一个财年相比呢，他就要求从今年的10月1号新的财政年度开始，联邦政府里边要削减大约 5% 的员工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如果换算成具体的数字，就是11万4000个岗位啊将最终消失。
11万4000个岗位就是11万4000个人啊，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六位数的联邦政府的大幅度的裁员。还记得 Newt Gingrich 吗？Newt Gingrich 这是曾经做过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那个年代比较有名的一个人，他是克林顿那个年代的人，后来也选过总统啊。他呢看到这一次政府停摆呢，他站出来讲一些话，我觉得特别代表现在共和党的理念，就是此时不裁更待何时啊，因为我们的政府现在遇到了一个预算的平衡危机，就是平衡不了，你收的钱和花的钱这中间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平衡。所以呢他说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啊有很多的机构和很多的项目是没有效率的，除了没有效率之外，他说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呢重新整治现在的政府。他冲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一 这个政府尽量的减少、减少、再减少，政府的部门减少，人员减少，同时呢，叫做政府的权力下放、下放、再下放，不要什么东西都联邦政府管，交给地方上去管。你政府别成立这么多部，里面那个办公室里坐着这么多人，交到地方去。然后第三呢，就是减少管理，或者说是减少政府的条例和规则。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的条例，这个叫 regulations， 从银行啊，到平时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安全呐、检查呀、食品呐，你就想吧哈，它这种条例啊，那只能确实是说是多如牛毛。那他现在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例，不就也就不需要监管了吗？对吧？那他把这个情况呢也提出来。当然了，我们普通人可能会想，哎呀，这个不行吧？你看，举几个例子，你说这个外援啊，这个可能大家意见不一，干什么给外国人援助啊？那当然给外国人援助，他有他的理念啊。还有关于检测叫化学成分的安全问题，那我们马上想到什么石棉呐、啊什么这些有害的物质啊，检测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对消费者的保护啊。假如消费者觉得自己受骗了，或者是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不光是金钱方面的哈，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还有就是某一些产品不安全等等。你知道现在政府要求是什么吗？上述的那些我刚才说的这个，从外援到检查这个化学啊，到什么保护消费者，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在川普的五月份的预算案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零雇员，一个都不能有，那就没了这个部门。
那就等于是五个部门就五个机构就
没了，
全部裁掉了，对吧？这头你还少说了一个帮助无家可归，就是流浪汉
流浪汉的问题，对，
也要裁掉了，
是治疗什么精神问题啊什么这个，对
啊，对对。然后另外还有14个机构员工的人数至少要减三分之一，所以这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构成啊，就是说这些部门呢。这个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是人浮于事，或者是根本没有用啊，要不就是裁撤，要不就是大幅的缩员啊，是这么个情况。其实以前我们还不太知道哈，现在知道以后呢，确实发现这个美国的财政的支出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一共联邦政府的支出是多少呢？是68000亿美元啊支出。但是其中啊，差不多是三分之，就是三分之二吧，41000亿美元呢是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包括Social Security， 包括 Medicare，包括各种各样的 Medicaid 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福利。
对，
而这种福利如果不削减的话，看来这个政府可削减的只有27000万美元啊，只有这么一点儿。那么再加上什么国防，这个就是国土安全，这些又不能削减的话，那它可以操作、可以动的这个空间就非常的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共和党提出来说，不行，我们得稍微从这个社会福利这边啊，尤其是 Medicare 这边、Medicaid 这边给它削减一点儿。但是这个呢，当然就引起了民主党的强烈反弹了。
嗯，我们看一下一点小的历史的实例啊。2013年那个时候呢，美国的总统是奥巴马，美国的国会议长呢是那个非常有名的 John Boehner 啊，他是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那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是议长，那就说明在众议院里面共和党占多数嘛。所以奥巴马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那么当时呢，也是出现了政府停摆的问题，也是因为预算案达不成协议。可是那一次呢，民众就基本上是责怪共和党，所以民调呢就显示共和党在那一次的民调当中出现了所谓的历史新低，因为共和党不肯让步，所以导致政府要关闭。那么后来看到这个情况呢，议长 Boehner 他就让步了，无条件的就咱们就说是投降了。结果这一下导致共和党一蹶不振，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一个让一直以来由共和党做州长的一个州，叫做弗吉尼亚州，它产生了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哎呦，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势头不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这中期选举这一来的话，咱们可能众议院的席位就丢了。那但是没想到差不多过了那么一年多左右呢，共和党啊，他在众议院里的席位还增加了九席啊。那个主要是因为当时跟奥巴马一直在跟奥巴马对抗，所以哎让他们缓过来了，花了这么一年多的时间。95年96年那个时候，那再早了啊，那个时候是克林顿，也是因为这个 Medicare 这个问题，共和党民主党纠缠不清，也是达不成协议。但是呢，那个时候就展现了一个克林顿的一个，他有一种能够斡旋在两党之间的这么一个本事啊。但是尽管是这样呢，还是让那个民主党他丢了这个就是众议院的多数的席位。那个时候克林顿也是面对这个问题。川普2019年也有这个问题。2019年的川普也是当时政府关闭。但是呢2019年的那一次，川普算是近代吧总统当中唯一一个呢，在就是政府关闭这个问题上他失败了，而且后来也付出了一点政治代价的这么一个总统。
但是呢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你也很说不清楚啊。首先2019年这次呢，人们怪到川普的身上，说政府的这个关闭。后来在2020年大选当中呢，确实这个拜登呢是在这个就是700万的选举人，
这拿下来了吗？
选举人票了，是普选票当中他是以优势呢获胜。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但是在同一年的时候，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减少了10个以上，就让这个等于是共和党就占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席，还没有到多数，
没有到多数，
在众议院里边，哎，就等于是失去了一点席位吧。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人们搞不清楚，现在很难说这次的如果要是真正的政府停摆的话，到底是对民主党有利还是对共和党有利。因为现在距离明年11月份的这个期中选举啊，时间还比较长，现在而且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啊非常的高，
对，
所以呢到明年的时候，人们可能就把今年的这个就是政府停摆这件事儿忘记了，因为有更多的事情发生。那么那个时候民众选民更关心的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的影响就可以降低到比较低了。
于是呢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的有道理哈，其实焦点呢还是在 Trump 这个人的身上，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风向标，共和党人在很多的问题上呢是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想责怪共和党的话，那基本上呢你可以把它算在川普的身上。可是川普呢这个人因为接下来马上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他是一种突变的这么一种人，所以你说现在哪一个政治评论家他敢分析或者敢得出一些预先测出来的结论，就是因为在这一次政府关闭，大家对民主党不满，比如说啊，导致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失利，或者是因为川普的某一些行为导致什么共和党失利，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个预测呀。人们的注意力首先现在非常的短，再一个就是确实太多的事情，它常常有戏剧性的发生，知道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去预测一年以后的事情，这是非常困难的。
对，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在民主党这边阵营里面呢，有一个人的名字，他叫以色列，对 ，Israel， 对，这个叫以色列的人呢，他在民主党这方面呢，他是对预算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他呢，现在在向民主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就说啊，明年的中期选举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把目标放在川普这个人的身上，去强调什么呢？去强调这一点，就超出这个预算啊，要强调一点什么？就是强调说这个人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威胁啊，他去从这个角度去下手去。那么如果是从这个上面去下手呢，让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人对美国的整体的民主机制都有威胁的话，那么也许可能对民主党获得多一点的国会的席位有点帮助。但是说实话，现在真的没有人能够看得清，也没有人敢下任何结论。